下面我们再看二十四章，严格对己，宽厚待人。这里也讲了许多不同的条例，这总的意思就是对别人要宽厚，对自己要严格。第一段是休妻之力，关于休妻的事情，是第一节到第四节。实际应该说，这个从第一节啊，应该到第四节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人若娶妻之后，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。不合理的事虽然没有提，但是并不是他去和别人行淫的。总而言之，或者在生理上，或者有些地方他认为不合理、不洁净，或者怎样，不喜悦可以休妻。但是呢，他走了以后，他离开了你的这个丈夫以后，或者是他又嫁给别人，或者后夫呢恨他写休书叫他守着打发他走，或者是呢娶他为妻的后夫也死了，就几种不同情况，这个女的失去了后来的丈夫了，你前夫你不可以再什么，在他被玷污以后，就嫁了别人以后，你在他再娶回来为妻不可以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就是说这个妻子离开以后，他不可以再回来，因为他后来又嫁人了，或者如何不能再回来，因为这样就是等于是他被玷污了那你也等于是神的地被玷污，在神看是可憎恶的，就好比这个夫妻之间呢神是不能容忍罪恶。但是我们在耶利米书，在以何西阿书都看到神跟以色列的关系本是夫妻的关系，以色列这样的得罪神，多次的背叛神，而且另有所爱，神常常就说你幼年的恩爱，你婚姻的爱情我都没有忘记，你虽然和许多亲爱的心意，就是说你仍可以归向我，这就表明神的爱对以色列本是他的妻子，这个爱虽然以色列背叛了神，另有所爱，但神的爱不改变，就说明神的爱是超过了律法的规定，所以按律法是这样不可以，你妻子离开了你再把她娶回来不可以，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是可以的，这就表明你看先知这一个和解啊，甚至亲自做表演，神让他你把这个淫妇娶来而且还跟他要生子，还做预表，这些都表明神的爱是超过律法，就不在这个条例之内了，更加明白神的爱。第五节是所娶妻之人呢，刚娶来有一年可以清闲，这神的关爱，神的关心，这一年你不可以给他做什么工事从军都不必，让他休息一年的意思。那么底下呢，第六节又是讲到你对于这些什么呀，这困苦可怜的人呢，你不要拿他的命做当头。当头什么意思？太困苦了，太穷了，我今天把我的衣服，我一件衣服或者我一块什么上磨石，我一点我什么重要东西我给你做当头了以后我还给你要回来，你不可以再这样，你不可以拿人的全盘磨石或者上磨石做当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磨石是他生活上必须的，他每天都能买点粮食把它磨了磨好吃，你如果把他的磨石给拿走了，等于他都没命了，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，那不就是要对待别人要宽厚，要体贴关心不要这么样的只想到自己。底下第七节讲什么？不可以拐带人口，拐带以色列中的弟兄，本来是你的弟兄，你把他拐走了，拐走以后呢把他让他当个奴才的来带他，或者把他卖掉那拐带人呢，神说就要把他治死。这就实在就是今天很多假先知就是欺骗的手段，把人拐走跟抢劫一样，让他拐走，结果让他成为什么？成为奴了，结果成了这个东方闪电一些罪恶，结果就受了影响，被洗了脑子，真是成了罪奴了。这样的人要把他治死，要把恶从他们中间要除掉，就不要拐带人口。第 欺骗的手段来害人，他自己得利，那这样的人一定要把他治死。所以圣经在讲了，所以一个是你不要轻易的被拐带被欺骗。以弗所说第四章啊，我们看讲了什么呀，就是我们的生命要长大，好像基督长成了生命，不要做小孩子，以至于怎么被异教之风啊，他怎么样啊，欺骗，甚至飘来飘去，那就等于是被拐带的意思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就是第几节啊，就是第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啊到十四节这一小段。所以教会里的恩赐就是为了建立教会啊，他说说是神他所赐的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，有牧师，有教师，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教会要各种不同的恩赐，才使教会能够建造起来。是建立基督身体，就是教会因着主的道，因着各样恩赐的配搭，能够使教会能够像基督的身体一样能够成长成熟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增长成为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乃有基督长成的生命。这个是教会许多恩赐配搭的目的啊，大家生命成长。那不然的话，那真是各个生命像小孩一样，就中了人的诡计，就被欺骗了。被欺骗就被这个拐带的人了啊，这些假先知假师他们用欺骗的法术啊，异教之风就把人拐走了，以至于许多信徒像小孩子一样被异教之风摇动啊，飘来飘去，随从这样的异端啊。所以对这样的人呢，你就要把他治死，你绝对不能够容忍的意思啊，不能容忍，因为这个是叫做拐带人口。另外呢，也不要被拐带，那么你的生命要长大，所以教会要有各种恩赐来配搭，使教会的生命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，那就不做小孩子，小孩子一块糖都能把骗走啊。所以你看这个道理也是很要紧啊，不要被欺骗，我们也不要去拐带别人，为了某种个人的利益就做出这样的事，把人等给人抢劫了，给人拉走了。也第八节是讲的什么？第八节啊到九节就是谨慎大麻风灾病的教训，这是一个教训。他在大麻风的灾病上，你们要谨慎，照祭司定了一切所指教你们的，留意遵行啊。因为大麻风条例有各种不同啊，有的是没有捷径，有的是在什么，这更在发展，没有止步的不同的情况，所以留意，要留意。一方面要谨慎，那留意的来遵行，我怎样吩咐他们，你们也要怎样行。就是祭司立位人，尤其是祭司来查看，来定规你是洁净还是不洁净，所以你要留意遵行。底下呢就是米利暗的教训，当纪念。什么叫纪念？这个教训不能忘记啊！出埃及后在路上，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是什么事？米利暗就是嫉妒毁谤摩西，是不是跟亚伦两个人？所以结果米利暗怎么样？长了大麻风，而且被关锁了七天才出来。这这件事情就说明为什么受刑罚，也就关锁七天，甚至百姓都不能行路，这个米利暗出来百姓行路，就因为有嫉妒的骄傲。所以大麻风啊，这个原因里面就是嫉妒毁谤，就容易长大风。它有夺权的意思，争权夺权，所以受到神的刑罚。所以我们邻里不要长大麻风。底下再看十节到十三节啊，这又是讲的要宽宏的意思啊，对邻舍要宽宏。你借给邻舍，不拘是什么，不可进他家里拿账户，就还逼人一样的意思，这么强迫人，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接待的人把账户拿出来，叫你不要去抢啊，去夺的意思。他若是穷人，你不能留他在账户过夜，你要赶紧的要叫出来。日落的时候，总要把账户还他，使他用那件衣服。你看他的账户原来就这件衣服，一定也不会是什么好的衣服啊，盖着睡觉。那么如果你肯这样做，那他就为你祝福，这在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。所以这个义就告诉我们，你要行出来，你真的关爱别人，体贴别人，对人要宽宏。一个不要逼账一样跑人家里去拿，还等他自己拿出来。一个不要过夜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还等着睡觉了，这个等。所以你看看多少穷人可怜到这一地步，你要体会神的心。如果你这样行，在神面前就是你的义，这就是遵行神的道，这才真是义。 以下我们再看十四节到二十二节，对待穷人孤寡寄居的条例，还是条例，那还是对待什么人？穷人、寄居的、孤儿寡妇都提到啊。这是十四节开始，什么？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吧，到二十二节，我们看这一段啊，这是等于是最后了啊，最后一大段。困苦穷乏的故宫，无论是你的弟兄，或是你城里寄居的，你都不可欺负他，因为什么？困苦穷乏啊，要当天就给他工价，不可等到日落，因为他穷苦，把心放在工价，他等着拿你的这点工价去买粮食吃，恐怕因他求告耶和华，那罪就归你了啊。所以就是要体贴神的心，要关爱别人啊，宽宏对别人。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，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，就是表明神的公义。那亚哈的儿子为什么死？亚哈的孙子都不蒙福，因为他们跟亚哈一样作恶，这有例外，但是谁犯罪谁承担，所以神是公义的。第二十七节啊，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啊怎么样去往政治，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，这就是说穷人可怜了啊，孤儿没有父母，寡妇没有丈夫，就表示无依无靠，这样的你不能去往政治啊，你不能够这个怎么样占据恶人的情面，或者是偏转艺人的案件都不可以啊，对孤儿寡妇你要关心啊，要关心啊，不要去往政治，也不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，那么太残忍了啊。为什么十八节？你看十八节和二十二节两次提到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农夫，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把你救赎，所以我吩咐你要这样行，要什么？要体贴，要关心啊，要宽厚对待别人，因为你做过农夫，你做过农夫。你看十八节讲一次，最后二十二节又讲一次，就这章里就讲两次，说明就是我们常常不要忘记，什么提醒？你要纪念，就你不要忘记。自己怎么受苦，那么你也想到别人。圣经常常是这样，你要人怎样待你，也怎样待人。我们都愿意人家好待我们，我们自己呢？啊，你自己受过苦，就说明更加关心，更要关心别人。啊，最后一段就是收割田，什么田里的庄稼也好，还是你的你的葡萄园的一切，也要关心。进来，我这讲最后一段就完了，我们在录音呢。你坐你坐，没关系。那我重来这边。我们接着看啊，这是最后一小段，最后一小段就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《申命记》第二十四章。十九到二十二这一小段啊，这里还是讲要关心别人啊，要关心别人啊，不要自私，只考虑自己，只关心自己。特别是在你收割的时候，收割庄稼都是享受自己这个所种植的果实啊，要享受自己的果实。但这个说，你要想到什么？想到你城里有寄居的，寄居就是外人在你这里住，他们是比较困苦的，还有孤儿，还有寡妇，你不要忘记。啊，我们看这里十九节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，又忘了一捆，你不可以再去拿，要留给谁？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，他们根本没有田地，或者他们穷得不得了，那怎么样？你留给他们，你故意的，这样的话，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赐福给你。所以蒙福者蒙福，你多想到别人你就蒙福，你留给别人，啊，你自己少得一捆，你宁可就是故意的忘了就忘了，不要再取回来。那你就蒙福了。第二件事就你打橄榄树枝子上剩下的果子，你不要再打，别打得干干净净，你故意的留给谁？留给寄居的，你孤儿寡妇。所以寄居孤儿寡妇就表明最穷苦的人，无依无靠的人，你要给他们留下。第三件事，你摘葡萄园的葡萄也是这样，你剩下的别把它摘光，你要留给谁？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啊！你要纪念，原因什么？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农夫，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。所以神每一件事，这么很小的事，都提醒以色列百姓关爱别人，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。你丰富，你收禾捆，你有橄榄， 果子吃有葡萄果子吃，你想到别人根本没这个条件啊，很困苦可怜，你都关心别人，那神说我就赐福给你。而且呢，你也不要忘记为什么这样，因为你自己受过苦啊。所以第十八节、第二十二节，你看两次神提醒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农夫，你自己困苦过啊，你做过埃及法老的农夫，所以我吩咐你要这样行，要体会神的心，要关心别人，关心困苦可怜的人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多给人，你反倒蒙恩。我们看一下啊，《路加福音》第六章。我们李士提这句话就表明主的允许，如果我们真听神的话，你看看多么蒙福。《路加福音》第六章，我们只看这个第六章的第三十八节，六章的第三十八节，这里告诉你要给人，就是你要把恩典流出去，关心别人。三十八节啊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这量器就你的心胸有多大啊，你心胸很大，你多关心别人，哇，这恩典就倒在你身上，你倒更加蒙福了。甚至你看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，倒的你都止不住，你都没法装，这恩典这么大啊！所以我们要关心别人，要想到穷人和困苦的人。在新约里，保罗特别举荐这个马其顿教会的恩，这个恩什么？不是马其顿教会蒙的都是恩典，乃是他们愿意甘心奉献、甘心捐献、甘心关心别人、关心别的穷人。结果保罗特别的这个举荐见证马其顿的恩，这个恩是什么？就讲明当时犹太人在什么，在闹饥荒，所以安提阿外邦的教会有很多奉献关心别人，保罗在这方面也是做榜样，亲自和同工一块把这个捐献呢带到这个耶路撒冷啊，特别提到在灵后的第八章，哥林多后书啊，第八章就是保罗特别的举荐这样，就是马其顿的教会。在这几节圣经我念一下，弟兄们，我把神所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，告诉谁？告诉当时的哥林多教会，因为哥林多教会呀、啊，预备已经预备一年了，还没预备好，所以保罗提醒啊，你们捐了半天钱在哪里、啊？是吧？要预备好，预备妥当，是吧？这个什么是马其顿的恩呢？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，仍有满足的快乐，这是第一点，这就是他的恩，苦难中有快乐。第二，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照力量，而且也过了力量，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，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，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，更是照着神的旨意，先把自己献给主，又归附了我们啊！所以保罗特别的举荐，这是很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在旧约啊，神提醒以色列世界，在新约更是如此，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的义。我们听主的话，我们在神面前就是有见证，这就是义，而且也自己也蒙福。所以总体来说，今天啊，《生命记》的二十四章就是严格对己，宽厚待人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